何况能证毛道凡夫。这一部分呢，就是从前面依众生义故这个来的。说了这个七金刚句，然后从这个句义字义解了之后，那就是逐渐的了，对七金刚句义呢做了解释。所以前面解释了佛义、法义、生义，佛法生，讲佛义呢，那就是指法生，指真理。我们佛义的话呢，也有训世间相，这个说佛的殊胜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庄严之相，所以拜佛礼佛，那就是义相对相了。那么这里说佛义呢，就是指法身，指实相，所以非可眼见呢。那么比如说说法义的时候呢，是指啊涅槃清净。这个跟教法来说呢，那又是更深入了。那么教法呢，说四圣谛，说有说空，包括我们这里说如来藏了，说佛性了，这个是呢道理上的阐明，引导我们呢正在清净。但这个不等于啊我们一听闻到了，你这个功德呢就成熟了，见到真理啊，烦恼断尽啊，习气断尽啊，证到了无上菩提，得清净涅槃还没有。所以非耳所闻。那教法呢，教法呢是耳所闻嘛，跟我们听教法了，听道理啊，种种说了，然后呢随这个文艺啊，种种思维观察，有说有闻，这就是通常呢这个依世间相来说这个法的意思。那么生义呢，就是玄圣身，就我们皈依三宝，皈依玄圣身，就是指正的真理啊，有圣功德的圣人，供养礼拜赞叹成事啊，那这个就是从行为上可依的。那么如果是依真实功德本身来讲呢，那就是非可供养啊礼拜得到的了。一切行善皆与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正的无为功德从有漏超越了，去到无漏道了。比如说声闻出果了，就是破了我戒，断了疑，破了戒禁取戒，那么呢决定不退还了。最多了以声闻角度七十七声就证阿罗汉果。那么这个呢，他就是气的真实，气的真理啊，知法见法了的法眼睛。所以见闻觉知当中呢，如理思维啊，能够对之消除烦恼，初见圣道的无为，有为，这个见到的见所断的烦恼啊，断除，这个雷则灭。那么见次啊，就是到二果三果到四果呢，就一生闻一三界烦恼啊都断了。大乘菩萨呢 那么从初地啊，见智成熟，烦恼淡尽，习气淡尽，那么就是最后圆满，那么那就成佛了，那就是佛宝啊。那么没有圆之前呢，这个范围初见圣道到修道的逐步成熟，都设为这个身宝，就是一无为法了而显示的，那么这个呢，真正是说呢，延伸呢，这个是究竟义，到这个众生义这里呢，也是从如来藏呢来显示，这次这个录音呢，前面录呢没有录完整，所以这个开篇的一些部分呢讲呢就没有，但是这个正进入这个论的讲解了有，那就已经说到过了。这个佛法呢，在引导的时候，也形成了相应的不同体系。那么这个体系上的解说呢，构建系统契入的，就是说引入的这个角度呢要不同，这个从基本所供的呢，那就是缘起义，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观世间的现象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乃至于啊，由这个因缘的深入观察洞察，我们颠倒啊执着的我所的虚幻，更进一步啊透彻的知道我们起心动念的虚幻呢，知道这个呢所观一切境的这个幻化性呢，那么一缘起就设了，所以呢缘起生生，现象观察为入，那么对治细论呢，破除颠倒啊，为深入，为究竟，所以诸宗呢共同的都以缘起为先，以缘起为说，所以缘起即是入门呢，也是究竟，就是缘起生生了，那么就是所供的。那么从基本法义里面，各种体系啦，那有说是圣地啦，有说唯识观呢，有说般若的这个中观解释，那么到这里呢就是如来藏的解释，这个声闻义里面所供呢，那就是苦集灭道四圣地，大乘也有四圣地，大乘四圣地呢，一唯识啦，一空观啦，或者依这里如来藏来观，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所供，而构建观察的细微呢，不一样，这唯识里面呢，那就是从心识的活动来说的，就是唯心这个来所变，唯识来所现，就我们看事情呢，我们得到认识了，我们讨论事物了，观察种种事情，那么往往呢就很觉得所观察的所讨论这些事情呢是离开了认识之外的一个对象，是相对的一个存在。那么如果是从心识作用呢，认识角度上来讲呢，这种种的事都是以你的心想认知有所取，这个相应的立场不同啊，认知也就有差别，角度也都不一样，所以它离不开啊你主观的参与，所以是心识变现呢，唯心 所现呢为识所变。那么中观的话呢，那就是从认识对象所有认识对象，那么这样统合起来看呢，这个心也是认识对象呢，这个心里面想的内容，对着这些物象事情，同样都是认识对象那么一切这个所观察了，都是呢相待，或者是因缘生，或者是呢相待显示，因缘呈现，没有本质独立的，没有真实实体的，那就是自性空了，法不知尘呢，相待于他嘛要，那么这个就是中观的观察，那到如来藏呢，众生佛性的本具，一切世间呢本清净圆满，那就是以证悟了以后，证的真理智慧圆满的角度，反转过来观察这个种种现象，若凡若圣，再凡呢不减了，再圣呢不增，那这个就是从真实心来这个构建的，来观察的。所以呢这里讲到这个众生意的时候那么就是呢说众生呢依真实意观察啦，那就是如来境界。智慧境界相应，像中观啊般若里面就是空啊，无自性空来观嘛，说众生呢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就说众生，就是从世俗地相应一般义的角度来建立了众生呢，就是有情的意思了，众多生死，生灭相续，这个轮回呢不以，这是有情相呢，众生相呢，那么依这个空的道理呢，从般若观的话，这有情众生呢如幻如化，生灭枉然，这个没有可得，没有真实，那就是依圣意观了，所以名为众生，就是随这个相应名义的一个建立了，做相对的划分。如果从本体从本质究竟上观呢，众生非众生，那这个就是以般若观，中观呢空观呢，那么以如来藏呢，众生皆具佛性，虽然还是在禅的凡夫了，迷惑颠倒人卷生死了，那么从法界性，从法性上来讲呢，平等无二，就好像说这个无我一样的，并不是因为你想到有我就真的有个我了，你想到有个我了也没有我，那么真的真实以后破除了我，如实的观察到身心呢这个现象的因缘呈现当中呢，无我无我所，也不是心有所得，所以在妄的时候呢它是因缘的，所以如是观了的时候呢还是因缘呈现的，不加一分了，不增添一点了，那么只是这个时候呢转迷为悟了，是如实观，没有转迷为悟的时候呢，那就在这个上面呢形成导引了，头上安头，所以经典里面有个比方呢，比喻了，非常的这个到位啊，那就是以这个眼目有病， 见空中花来做比方。那么后来呢，经过治疗啊，眼睛好掉了，空中花没有了。那么如果认为空花灭了呢，那也是颠倒。所以空花了本无，一灰心灭，只是啊眼本身的正常观察还是不正常观察。所以佛的这个智慧心呢、真实心呢、观一切的时候清净相应。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经典里面讲呈现功德，说以足止安地了、那就是六种震动，这个七宝庄严，如极乐世界无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无二无别的。所以我们看世间的种种这个差异啦、苦乐啦、忧喜呀、那是随你的住着而显示。那离了住着呢，那么就是显现这个本身的事实，那是清净宛然啊、就清净宛然。所以观众生呢，乃是诸佛如来境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那么这个声闻辟支佛就是声闻二乘呢，观众生意呢，观众生为众生嘛，所以要离苦得乐，那么就是超越生死，七三界之苦，求清净涅槃而的寂灭。那大乘菩萨道呢，当然是接近于佛的究竟。那么从空观上来讲呢，从如来藏的这个观察来讲呢，与这个佛的真实智慧观呢相顺，只是还没有达到了，还没有这个如佛般的这个圆满。所以观众生意呢，与法界相应，与清净呢相应。这里何况能证毛道凡夫啊，这个毛道呢，它是一个翻译的近似的比方，就是指这个凡夫呢没有智慧，像这个毛一样呢飘荡呢，不定呢，不稳定呢，没有这个呢慧解，没有这个正见，心里面呢飘荡游移，凡夫啊没有正真理，是指这个意思，是毛道凡夫。于此意中唯信如来，是故舍利佛，随如来信此众生意。那么这里呢就见众生即见佛。看起来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呢，在生死这个嘞苦海当中，在佛在尘，这个从过去世到现在世，从现在世到未来世，生老病死苦，忧悲苦恼，成大苦聚，那这个是什么？从发出离呀、观无常啦、观生灭啦、彻发求道的心，彻发这个解脱的心。那么真正实实依此方便，然后去的究竟的时候呢，你发现呢这个只是一个呢引导离梦的方便。这个说梦的这个比方呢，以前也讲过了，就是告诉你啊，这是个梦啊，你不要随着梦走啊。如果你散在梦中呢，即使这么说，但是你还没有真真实实行，还只是在这个梦里面做一个努力，想从这个梦里面呢跳出来走出来，结果这一努力以后呢就醒掉了嘛， 醒了以后呢，就发现哦，要逃离这个梦呢，要出这个梦呢，当时候呢不是真实的，当时候只是做这个梦了，只有真正醒过来的时候呢，才能够了解到、觉察到，它是出梦的方便，就是我们了解如来藏呢，了解这个道理啊，同样是出梦方便。就跟我们观察轮回苦啊，世间这个种种这个颠倒啊，要求出离都是方便的一个这个认识，依这个呢善巧，然后从里面呢走出来，超越出来，那么如实观呢，真的法身呢离言说相了，离我们的一般的思维范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见一切随处皆真，处处清净，所以见众生也是众生清净呢，见众生呢即见佛了，见众生如佛了，这般若里面的中观呢，像金刚经里面，这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不可得嘛，那么就是以空见，见空见众生，见众生呢见空，众生空呢不二，那么这里呢显示圆满佛的法身功德与现象不二，所以见众生中呢，见众生清净，见众生呢与一法界相应，所以我们在这处处呢都是离垢污染的，清净本然的，那么这个就是殊胜见，殊胜见，随如来信此众生意，那么从发起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众生边呢不离这个嘞究竟光，不离嘞无上菩提，那么就是出发起信心呢，我们说信佛信法信僧哦，那么这个就是与众生边直接起信的，那如果从思维角度上来讲呢，那就有一个过程，从缘起啦，从无常啦，从识变现呐、从这个无我空呐、从这个镜像不可得空呐、那到这个嘞功德成熟，离这个嘞一切妄想象，只显清净，那只是众生的不觉了不知了，所以有的经典里面呢，在说这些道理的时候，就要辅助帮助大家来了解这个事情，对应像这个《法华经》呢，举的例子就非常多，讲了很多故事，就像讲那个这个宝珠品一样的，那就是说这个人呢流浪呢、四处流浪呢，去看他的一个朋友啊，那么这个朋友呢，他是一个宰官啊，那也富有啊，又有这个权势，那么看他的时候呢，他招待，然后就休息啊，睡着了，这个长者了，他要走啊，那么就给他衣服里面缝了一个宝珠，缝了以后呢，没来得及告诉他了，那就走了。第二天他醒过来以后就又继续又从这个地方离开以后离开他这个亲友继续流浪。这流浪三年呢，后来长者又来呀见呢见这个亲友啊，见了之后就觉得哎呀你这个还怎么搞的嘞，继续在这个流浪你不是应该很好了吗，我上次来送了一个宝珠给你啊，价值连城呢、 你换了以后可以获得非常丰富的生活的这个用品啊等等啊。那么这个流浪的人呢，他说了原来是这样呢，有这个事情呢，所以这个呢就打开这个衣服啊这个缝的地方，结果真的是有个宝珠啊，打开了，这个时候才发现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比方故事，身有宝珠啊而不知，所以呢很冤枉呢，四处流浪呢，就我们众生呢皆有如来藏，皆有圆满功德，但是我们智慧啊没有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呢处处执着了，处处纠缠，产生这个呢矛盾呢对立了，所以各种苦哎不断的生出来演绎出来，那么这些苦呢也是幻生幻灭的不究竟的不真实的苦，就好像有的人他心里有一种啊错乱的想，总想的好像有人非要害他，看到谁呢都怀疑，那么实际上呢没有人啊没有谁啊想要害他的，想要为难他的，可是他这个想法很重啊，那么你去说安慰他的话呢他也怀疑，还不要说呢跟他对立的话难听的话，所以他心里面呢常常呢这个惶恐不得安乐，那么是不是有一个东西让他不安乐了，让他痛苦啊，从来都没有，所以只有等到经过一定的时间他认识到这个事情了，了解到了这个状态了，然后心地回转，把这个呢过于担忧忧恼的心理去除掉，还原到正常的应对里面，那心里他就很安乐了，这个事情呢本来就没有啊，他是妄想来的啦，所以也只能随妄想走，所以这个颠倒心形成的惑业苦，形成的贪嗔痴，也只能随颠倒心啊这个破除，智慧打开，那么呢就不成为困扰了，这个时候清净了，所以我们身有宝珠而不死，所以众生为众生呢就是随妄念嘛，随虚妄颠倒嘛，如果从众生的实际呢，众生的究竟边来讲呢是清净的无染无沾的，那么头上凹头的妄想呢不觉不知啊形成了障碍，形成了这个缠绕，所以随性随如来性此众生意，所以这里性众生意呢就是性众生如来藏之意，性众生有清净功德之意，众生边就有清净功德，只是说呢开没有开发，众生有没有发现到，等到有一天发现到时候那就一切问题解决了，就知道自己本源清净了，不然的话不知道，就是在这个虚妄生死当中。舍利弗，言众生者即是第一地，舍利弗言第一地者即是众生界，舍利弗言众生界者即是如来藏，舍利弗言如来藏者即是法身故。 这个就继续啊，依这个理呢，做这个的阐述推演啊，那就是信如来呀，那就是这个众生的真实层面，那么另外来说呢，就从第一地来讲，那么第一地啊就生一地了，就佛法大乘当中啊二地说法，世俗地生一地，这个世俗地呢就是众生迷惑颠倒，妄想所知啊，妄想所见，这个戏论所建立，非真实有的，所以这个是世俗地，那么世俗现象呢，看一切啦，在众生边来讲呢，从有情身上就著着了有我我所，从这个现象上环境上就著着为真实有，这个就是世俗地啊，那么这个世间的现象呢，包括我们所经历的我我所，能不能够真实有呢？没有办法真实有，就是世间现象呢，就像这个世间七世间有成住坏空，那我们这个生命呢，友情呢，人有情有生老病死，天有情的话它也有生死，天寿一尽呢，它就从天上呢堕落下来了到人呢，如果后期恶业相续呢，要到三恶道，所以哪里有真实可住着了，没有可住着的，所以可坏之意呢又成为世俗之意，就世俗地世俗，世俗呢是指这个相待的现象变化可坏，世俗地呢那就是指啊凡夫戏论颠倒执以为实，就执着为实，那么第一地呢生一地呢，这个第十呢就是圣者所见圣者所证，如是所显如是所观，那么这个所观所证是什么？圣意，那都无漏法了，真实法了，离虚妄见呢，那么地的话呢就是圣者所见呢，这个圣意呢就是指啊出这个嘞可坏之法，就无漏功德是不可坏的了，真理的话法身呢是本具的了，这个周遍杀戒周遍一切无处不是都是这样的，这是圣意了，那这个就是圣意圣意地世俗世俗地二者，那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是主要了解世俗地呢凡夫颠倒所见，圣意地的话呢是圣者呢如实智慧所现如实智慧所观，就是圣意地，那么从圣者观一切呢那就是远离了颠倒，清净的一个显示，这里说众生呢即第一地，就是众生呢比如来藏观呢那就是圣意地，就圣意观，就跟般若里面讲观众生是空一样的，像心经里面呢观自在菩萨啦，照见五蕴皆空，那么是圣位菩萨的智慧般若慧般若功德，这个五蕴呢当下空当体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来色空不二，那么从大乘究竟的如来智慧佛果的功德佛的智慧 心佛众生沙空差别平等平等，观众生呢即是观佛，见众生呢是即是见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众生呢就是第一谛。那么在由这个观察以后啊，第一谛者呢即是众生界。就是这个第一谛啊，圣一谛啊，圣一谛是什么？圣一谛就是众生界。那么不以这个殊胜光为这个思维的话呢，那我们一般呢就是说众生界呢是世俗地的事情，这个第一地呢是圣一边的事情，圣者会的所显的，那么在这个如来藏观呢殊胜这个光会啊来说呢，第一地就是如众生界，所以大乘观呢是依大乘的教法大乘的道理为发起的，所以唯识的观呢就是唯识的理，中观的观察呢是空的理，那么法性的观圆觉的观那就是呢佛性的如来藏的这个道理为了解为引导，所以禅宗里面呢具体的指授，有的是学唯识的啦，有的是学中观的啦，有的是学佛性法性的圆觉性的，比如说依这个起心论呢，那就是这个心真如门，心生灭门，一心呢生二门嘛，那就是依如来藏观的，所以见不见性呢，那当然是见法性见真理通达究竟，可是在具体指授方法的时候看禅师语录你去看，具体来了解了就还是有这个具体各个体系禅师的教授指点不一样，角度还是有不一样，归元无二字呢是指通达究竟呢这个部分呢是一样的，所以这里佛心呢宝佛这个究竟一层宝心论呢是佛性圆觉性这个相应的道理相应的教法，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教法呢能够依着这个教法呢升起光修升起大乘的光，升起光呢讲止观的时候就说过了，修止呢就修专注了，修观的话呢要依道理思维，所以不同这个相应的系统呢修观的时候思维理路呢那不一样有差别，而且的话你不思维这个理啊你就升不起的光辉，你要思维这个理呢那要学懂这个理，这个理你要不学得深刻就是很念熟于心那你怎么观呢观不了，就像我们这里了解佛性呢如来藏系啊不管是说故事也好还是这个道理上的思维理路也好都要很熟悉都要很这个呢明确那么了解的很到位啊修观的时候你就可以应用得上，不然你起作意啊起不了，所以道理都不懂呢那就修不了观，道理懂了才可以修观，没有道理修不了观，就是包括说世间的四禅八定他也修观呢那他也要思维从下一界到上一界从这一个定到那一个定相应的这个呢差异道理这个思维成熟啊那么它就到了，思维不成熟呢到不了这个是第一谛呢 地众生界啊，就是由这个圣意啊，观呢、啊，通达了众生界啊，就是成前面所说了，众生界就是第一地啊，就像观空里面一样的，观色呢即是空，那个观了以后，再转过来，空即是色，就是说正观空呢，就正观色了，前面呢是由观色呢通达空了，那么这里前面呢由观这个众生呢通达第一谛，那么身观第一谛呢即如实通达众生界，所以跟基本缘起意现象上这个运处界这些观察呢来说呢又进一步的展开，众生不只是众生，众生不只是这个凡夫有情呢性能颠倒，从其背后透彻的观察来讲呢，这个理呀、法性呢是平等不二的，是一样的，就像观无我一样的，不是说观众生后无我，观之前就无我，原来就是无我的，那么这个众生边呢原来就是具性功德，就是具足如来藏，具足如来法身，具足真实功德，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缺，就跟这个身有宝珠啊，虽未发现，你四处寻走呢，这个宝珠也随着这个流浪者呢四处寻走，虽然是后来他发现了这个宝珠的所在，那么不是后来发现才有的，所以这个第一地啊通达了依如来藏呢来观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真实观众生界，就我们现象界观众生界呢还是细论边的观众生界，众生佛舍利弗言，众生界者即是如来藏，那么就是第一地啊就是众生界了，那么众生界呢就是如来藏，如来呢就是指佛了，指法身了，指真实功德了，如来藏呢藏就是含藏的意思了，就是有相应的这个存在，就是比如说这个金矿呢它有金的存在嘛，银矿呢它有银的存在了，铁矿呢它有铁的存在了，这个是具有的，那么这个就是具有了佛的功德，具有了法身功德，就是众生边呢本具。舍利弗言，如来藏者即法身故，就是这个什么是如来藏呢，如来藏呢就是法身，所以这样这里呢反过来看呢、这一段呢首先是指法身，然后说如来藏，如来藏然后说呢众生，众生然后第一谛，那么就是辗转呢推演开来了解法身是什么，法身呢就是离细论呢到究竟呢，离生灭了，中观里面八不中道嘛，不生亦不灭，不依亦不异，不断亦不长，不来亦不出，八不中道，就是离二边，就是细论，有执了才会建立二边嘛，建立断边，建立长边，建立生边，建立灭边，那么随这个现象 展开观察，那么所见的这个生灭呢，是乌毛龟毛透角，没有真实，建立不了。那么这样通达了以后啊，去向呢真实，离二边显中道，由这个呢见法身见真理，就法身真理。那么这如来藏呢，就是这法身呢，这个众生皆有啊，众生皆具了。那么这个如来藏，这个一和有呢，一众生边有。假如我们众生没有的话呢，那怎么可以证得了啊？也证不了。正是因为众生有，众生具，所以可得证。那么从能够通达了，能够证了，那就是与第一谛，也就是与生一谛相应。这个就是说众生义，这一段呢都说众生义，所以在圆觉性呢，在法性这个体系来观呢，这个观众生就是为佛，观众生即佛，观佛即众生，那么这个是从真实观的道理来引导的，那也没有说呢否定，就是说世俗地世间的这个现象建立，现象建立当中是相待的建立，迷呢就是众生了，悟呢就是佛了，所以从这个成熟的角度来讲呢，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之佛，那么这个过去佛呢和现在佛呢，那就是已觉悟的众生，已觉悟的众生，过去觉悟，现在已经觉悟，所以才能够为功德圆满呢，有种种的妙用，这个依大菩提愿呢，以法界众生为一，恒劫不尽，这个去做菩萨，这做功德事业，行广大菩萨行，那么这个是相对四相呢。就是建立了，建立众生了，建立佛了，那么这里从如来藏呢，从佛性上来讲呢，就是观呢，这个佛性呢，和这个呢众生呢，不二，观众生呢，观佛性呢，平等，那么这个是观众生义，依菩提义故。那么是这个金刚句里面的这个第五句，第五句讲的菩提，那么前面观众生呢，那么就是指啊法性呢，指这个嘞如来藏，那么在如来藏呢，虽然众生具了，但是这个从相对建立相上来讲呢，有佛有众生之名，佛之名呢为悟啊，众生之名呢为迷啊，就是还没有显示功德出来，就好像这个云呢遮蔽了这个太阳，阴天那太阳还是在了，那么风吹了这个云上了，太阳又显示了，普照大地，显现日，那么不管有云遮还是云上，太阳呢都存在，都这个呢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云呢，它跟太阳呢不是同位的，不是一体的，它是附着在外面的，被这个呢遮了以后看不到，不遮的时候看得到了，这我们众生呢不觉悟呢，佛性有没有少呢？没少。觉悟了以后呢，佛性有没有多呢？没有多，还就是那个样， 所以我们只是呢没有这个教法清净的引导。所以在这个见闻觉知当中呢，处处颠倒，背觉合成，就迷惑了，所以处处都是六尘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啦，遮挡啦，这个就像云翳，不见光明了，不见太阳，菩提翳呢，那就是指啊，出到精进了，出到清净了，就到清净了，圆满的功德呈现了，去光流金呢是这样的。依菩提翳故，经中说言：世尊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名涅槃界。世尊言，涅槃界者，即是法身。那么这个就是指清净边的部分，就是菩提。前面是如来藏，如来藏呢，佛性不异啊，佛性不二了，就是不管众生呢，还是说佛了，那么我们一般呢，众生边呢，它就如这个经幻的比喻那个说的一样呢，就是有尘垢，但是呢里面是有金子，这个金子你要练，练了去了这个尘垢啊，去了这个铁了，这个金子的特性，金子的相貌就完全的显示出来了，那么没有练之前呢，金子的相貌也不显示，但是金子的这个事情呢，练不练都是一样的，就是它之所以为金矿呢，是因为金嘛，我们众生呢之所以称为众生呢，是具清净功德，不具清净功德我们也不称为众生了，那么这个如来藏系呢，跟前面中观啊、唯识啊这个观察来的不一样，就是从本起因地来说的，从本起因地来说的，具足这个性，具足这个功德。那么说菩提翳的时候呢，那就是显现功德之相，呈现功德了，称为菩提翳，去幻流经，显如来藏之相，显法身之相，显清净的这个类部分，那么完整的显示呢，就是世尊言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无上菩提了，就佛在菩提树下证得了，然后为法身大事了，演说妙法了，开示啊，揭示了，那就是说了这个华严经嘛，那么就是佛亲证这个圣道啊，圆满呢、啊，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这个观众生呢，就是观众生是佛了，观众生如佛了，大地众生皆有，不是说释迦牟尼佛才有，哪个众生才有，不是的，是平等不二的，一切众生皆具的，一切众生皆有的，这个都有如来智慧德相，都有这个功德相，那么没有证的呢，当然妄想颠倒啊，妄想执着了不能证得，就是被妄想执着遮蔽了，不显示了，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离尘垢，证清净，入法界性，显现殊胜真实的功德，就是要这样呢，所以到了究竟的位置呢，那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 明涅槃界，就是涅槃界。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圆满功德，所以说这个涅槃呢，有寂灭了，有圆满了，圆寂了，有这个灭之意啊，灭之意就是止息的意思了，就是止息烦恼，止息苦患，那么圆满功德就圆满呈现了，没有这个显见功德，那众生呢就是妄想啊，颠倒啊，随着这些镜像呢，兜兜转转，就是不断的这个起妄想呢，这个执着不已啊，涅槃界者即是法身，就涅槃界呢，涅槃界是就是法身，就是真的涅槃了，这里讲涅槃呢是大乘的涅槃，大乘的涅槃，就是本清净，自性清净，本来涅槃，就原来一切都清净的，所以都是这个本无私啊，庸人扰，庸人自扰，这一切呢本来就是如此的圆满，如此的清净，可是呢不清净呢，好多事呢，这些事来呢来自于万见万知，那么证到了以后呢，就是显示了这个清净，那么这个也就是法身呢，就是法身呢，这个是说菩提意，后面这个菩提这品呢会进一步再揭示，就是更多的一个显示了。那么说了这个菩提之后呢，那就说第六句意，就依功德义故，如来经中告舍利弗言，舍利弗，如来所说法身义者，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如来智慧功德。那么这个功德义，功德义有什么功德呢？怎么来说这个如来藏的功德，如来的功德，法身的功德呢？那就引经典当中的内容，就是说的大乘经呢，这个如来藏系的经典，像这个前面介绍的时候就提到了，说不生不灭经啊，圣曼夫人经啊，圆觉经啊，楞伽经啊，那这些都是这个揭示众生呢这个具佛性，众生当中呢有如来，就是如来藏功德，就是有相应功德，那么这些经典呢都有这个呢显示揭示，所以这里论点呢就是予以抉择，所以说到功德的时候呢就引经说了，这个佛呢告诉舍利弗啊，那么如来所说法身义者，就是法身义，就是实相法身，这个显示这个呢真实清净，那么这个如来智慧功德呢是过于恒沙，过于恒沙呢就是恒河沙数啊，恒河沙数就是不可说不可数的意思，就非常非常多，数都不用数都数不了的，就恒河沙呢做比喻了，那么这个做比喻呢就是指啊这个功德殊胜，功德非常的多的意思，所以讲佛的法身智慧功德，这个现观庄严论里面呢讲21句的这个智慧功德啦，法身功德啦，十力啊，18部共法啦，三念处啊，这个四无畏啊，这个就是揭示了非常多，这个就是种种的功德， 根据这个由智慧心呢发起的这个种种作用，这个功德，我们说啊，这个要这个培养啊，要种福田呐、啊，要这个增上功德啦，这功德呢，它主要就是作用的意思，有种种妙用的意思，比如说借有功德，借有功德呢，那就是能够调伏心，能够离恶修善，所以有这样的功德，又称为别解脱啊。你持这个戒，持哪一条戒，那么就是持这个戒呢，远离罪恶的事情，不会呢由罪恶了遭到障碍的事情，与这些事情呢有自在性，有自在力，所以就别解脱了。那么要增上来讲呢，那比如说这个定功戒啦、道功戒啦，有禅定以上的戒，有这个见道以上的戒，那从戒的部分来讲呢，就是跟这个断恶修善呢、制止过失啊相符合相顺。那么引发力量呢，它是有禅定力，或者是说有这个法的见真理的慧的力量，慧的力量为引，方向是一样，所以这个都是显示了戒的功德。比如说道的功德，我们讲戒定慧呀，慧的话就得戒解脱嘛，见真理嘛。那慧的功德呢，慧的功德呢，比如说声闻出果以上，他的功德呢，进了圣道啊，誓不退信，就是佛法僧三宝的信心决定不退，戒的功德决定不退，那么这个就是无漏慧的功德了。所以他下一生的时候，即使不知道前生，可是呢杀生他不做了，偷盗啊他不会做了，那么对于这个我所啦，对于世间一切在应对见闻觉知的时候呢，这个我想颠倒啊，他不会去加重，而知道啊如实这个呢观呢、这个萨迦耶啦，不正见呢、没有这个呢成立的基础，没有可得的，那这个就是慧的功德，无漏的功德，能够令烦恼静静的这个萎缩消除，到最后完全的消除掉，所以不会有这个第八生嘛，最多就77生，烦恼就断尽了，这个就功德了。那么这里功德呢，就是过恒河沙数的这个呢智慧功德，也就是说有无边的妙慧，所以佛称为一切智者，能够如实知了，如实见了，能够见究竟的真理，能够见事出世间一切现象，一切众生的这个所显，这个佛的圆满智慧呢都知道，都能够了解，所以才有度化众生、摄受众生的种种方法、种种方便，以及随方应现，随念，这个遍往十方刹土，这佛无处刹土而不可去的，都可去的。那么这些都是这个佛的种种智慧功德。那么这个地不离，这个地方呢是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不离就是这个呢，周边呢，这个一切了，就是不离呀、不异呢就是无碍无别了，没有差别了，没有差别了，这个不脱呢，就是这个。有这个间隔了，也有这个嘞差异了没有，就是不脱，舍利弗，如世间灯明色即处 不理不脱，那么这里要举个例子来说了，如四间灯，灯就是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烛火了，或者是点油，那么点到了以后，灯呢，它就能够照亮了，有光明了。那么这个光明呢，显现这个空间当中的种种像，帮助我们能够看得到。白天的时候呢，都不要点灯了，白天有太阳。晚上呢，晚上一片漆黑啊，没有太阳呢，那就要点一个灯了。特别是在屋里面，你就是有月亮的时间呢，你在屋里的时候，月亮也照不到，那么这个灯的话呢，它有照明啦，有色啦，这明色即处啊，不离不脱。明和色，色就是这些物象了，明呢就是这个烛火啦、灯啦，它的这个光明啦。那么这些光明呢，它照到这个房子里面，那么这个烛火要不要跟这些物象结合在一起来？不要，你这里点一个灯就可以了，你放到中间，你放到这个墙边，你放到前面或者放到后面，只要灯一点了，这个都能够照得到，都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个光明呢，这个灯啊，它不用跟所有的物象呢结合在一起，可是呢，它显示这些物象，令这些物象呢明了呢，作用呢是一样的，都具备都有，所以呢，明色即处呢，不离不脱，就是不离，也不脱，就是这个要依这个明，但是呢，也不是说了这个灯啊，也到了此呢就彼没有，到了彼呢此就没有，不会的，就是都能够照得了，所以佛的智慧啊，无上菩提啊，圆满智慧功德了，能有这个嘞无数的这个妙用，无数的这个功德呈现。那么就是此世界彼世界了，都能够起这个嘞视线呢，都能够起这个作用，是这样的，就这个跟这个灯道照这个物象一样的。又如摩尼宝珠，名色形象不离不脱。这摩尼宝珠呢，是一个也是取这个事物的来做一个比方，这个摩尼宝珠啊，它放到这个青色的水里面呢，那就显现为青色；放到这个红色的水里面呢，它就显现红色；放到黄色的水里面呢，就显现为黄色。是能够随方随色相来应现，就是它能够这个跟相应的这个色来同现的，不会呢这个为这个色来所染，又能够与这个色来同现，又不为其所染，那这个就是摩尼宝珠了。所以这个名色形，这个名色形象，不离不脱，就是这个名色和这个形象呢，不离不脱，就是既不离于此，就是要依啊，这个摩尼宝珠啦，能够把这个观呢，再放出去了，映射出去了，那么。又不脱，就是也不要这个嘞直接的这个去关联，然后这一部分呢才会有，它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来比喻这个不可思议的不离不脱的如来智慧功德，舍利弗，法身之意亦复如是。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思议佛法 如来智慧功德故，就是这个佛法呢，如来的智慧功德，就跟前面举的这些比喻所显的一样的，这个佛的功德呢有恒沙数，就是不可说不可说的多，然后呢也是不离不脱，不思议的功德呢都有呈现，都有呈现，所以就不会落入相似的见解相似的论述，有的人啊他认为啊，佛的智慧啊，这个法身呢、啊、恒劫而有功德呢不断，一直一直的都会起这个妙用，那是不是说呢好像有一个存在呢，就像我们其他的这个常见当中，有一个神的存在，或者是有一个灵魂的存在，是那样的一个法身呢，那这样的理解这样的认识呢就跟佛法里面的这个所说了完全不符合了，那就是一个常见，建立了实有，建立这个实有的体做这个为这个来中心依靠，然后呢就形成了它一直发起一直升起作用这样的功德，那么这个常见里面说这个部分的这个世间呢外道啊都是有的，但是从佛法来讲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不符合实际的这个嘞这个颠倒戏论，那么法身到底是怎么样呢，是不是既然不是这么的一个存在啦，那又怎么来理解怎么样来说呢，所以这个也是说了在说佛性在说如来藏的时候陈述表述的一定困难，所以每一个体系这个说这个道理说这个教法的时候都有一些幽深之处，就是比较深刻比较婉转比较关键的部分，就比如说空一样的说空都是无自性都是不可得，那有些人就一转呢就转成了妄空之手，认为什么都没有就是空了，彻彻底底呢一切扫荡了，没有能够如实的观空，如实的思维空，这个不离这个现象，这个深入观察，就是法不知尘呢、啊、相对显示了，所以这个深度观空的时候呢与一切事相呢不相违背不相脱离，所以正观一切事相的时候呢就是正见的空了，正见的空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事相呢相对的一切它有这个变化了枉然呢可得枉然可现，不如此呢还不成立，所以已有空义故啊一切法得成，那么这里讲的众生呢即佛了，观众生呢即具这个圆满清净的功德，那么有的人他就想了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不变异的存在，只是说没有发起来和发起来，那他心里面呢就转到了常见当中去了，转到大我见当中了，那都不是佛性的这个意思了，说佛性呢它也不是一种存在，如果只是停留在一种存在的这种的认知，那直接就认同这个大我就行了，直接就说诸法有一个我就可以了，那就不要说如来呀，就不要说法身呐，就不要说如来藏了，直接认定就可以了，那恰恰呢这个当中的界限呢很细，所以每一个体系的一个难点，就说唯识体系里面一样的这个阿托罗斯圣身系啊，我欲防御不开眼啊，拱彼之持以为我，那有的人他真的是认为最后最后有一个这个生死相续的凭借， 生死相续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阿赖耶了，生灭同时嘛，财生寂灭嘛，生灭等现嘛，所以他又落入了一个这个思维这个陷阱里面。那么众生呢都具佛功德，那么这里讲这个无上菩提了，这个功德作用呢这个遍恒沙，那么随处呢这个去度化众生，示现因缘，那是不是就有一个呢中心点呢？是不是就有一个存在呢？不是的。所以这里就以这个灯为喻，以这个摩尼宝珠为喻，虽然有相应的物相照了，物相显示，不是说光明之所到啊，它是要有一个跟这个视线的结合在一起的，以及像这个摩尼宝珠显青色、显黄色、显赤色、显白色，它就是赤色了，它就是白色了，它就是黄色了，不是的。摩尼宝珠呢本无一色，但是它参与这些的时候，随这些的时候，就结合起来有所显。所以说空的时候，众生也空啊，那么真正通到了空的时候呢，就见众生呢就见空了。但没有通达空意的时候呢，他见众生呢不见空了，他就见众生为众生了。而且呢他没有如实通达空的时候呢，他见空就执着于空了，所以这个空还是一种有。彻底的洞察到了，思维明了了以后呢，他见空呢能够见有，见幻象。见幻象呢能够呢见空。不住着呢空当中，不住着有当中，那么这里呢这个佛的一切功德呢不离不脱，那就是随这个众生之机而应现。所以佛比如说相继佛就现巨大身了，那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呢就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欲界众生呢相近，是32相80种好，但是形体呢跟我们呢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大的经典里面就说了，他方世界菩萨啦来这个娑婆世界来参与法会的时候，不要生轻慢心，说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呢小小的像个虫子一样的，极其的小，不要生轻蔑之想，那么就是随我们这个世界来显现的。那到底佛的身是大是小呢？是此是彼呢？没有彼此，没有大小，周遍沙界，无量功德，恒沙功德就无量功德的意思。所以这些功德呢，它是跟我们这个现象结合了，还是跟我们这个现象呢脱离的呢？不离不脱，既不是结合，也不是呢这个呢有间隔有离开的，而是应众生机随之显示，就随这个种种造化因缘来显示的，这目的就是引导众生呢能够开启智慧啦，引发正见呢，去向真实修道，所以佛性呢，佛性不是一种存在，佛性不是一种可得，没有可得相，没有存在相，那么这个就是细微的部分，这个细节的地方，所以这个过于恒沙了，不离不脱，不思议如来智慧功德，这个就是指功德义，这个就第六句了。第七句呢就是这个业义。依业义故，如来经中告文殊师利言，文殊师利，如来不分别， 不分别无分别，而自然无分别。如所作业，自然行故，如是等名。略说七种金刚之句。这个一业故呢，业意就是事业的意思，就是佛度化众生呢，这个事业，这后面会具体讲，就是这个利益众生呢，这个事业呢，以法界一切众生为一，这个无有穷尽，这一直一直进行下去。如来经中告文殊师利言，就是文殊师利，如来不分别，这个不分别呢，就是离分别离析论，就智慧功德啦呈现啦，那么这个复常性没有了，就是这个析论颠倒啦，只妄想执着啦，在圆满的佛性显示当中，如实所观呢，如实所现，这没有分别。就我们讲分别分别了，用我们现代话来讲呢，就是比较，有比较就有分别嘛。比如说高一点啊，低一点啊，那就是一个比较，好一点坏一点呢，那这个也是个比较，这个高兴一点呢，烦恼一点呢，又是个比较，如果只有一种呢，没比较。那比如说选东西，我做的都一模一样的，你选哪一个呢？你的水平就哪一个了。但是我做这些东西呢，因为时间不同呢，我掌握了解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当中呢，要做的有一些是好一点的，有一些呢就坏一点的。那么这个人来拿的时候呢，他就有选择了，有比较了，思考一下，我拿哪一个，我觉得满意的我都拿了，我不是那么喜欢的了，我不拿了，就比较了嘛，所以有比较有分别，没有比较就没有分别。那么我们是不是说我就不比较了，我就无分别了，所以有的人以为啊，这个无分别了就是我心里面对于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我吃好的也能吃，吃坏的也能吃，你看我没有分别了，人家打我也行，骂我也行，赞叹我也行，我都不管他了，我也无分别了。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了解认识，这个不分别不比较。那佛法里面来讲呢，是依这个智慧观呢，是说我们这个比较这个基础是错误的。就比如说这个自我意识、自我认知，与我相关的我会认真一点，那是别人的事呢，那我就不是那么在意了，那我就心里面呢随意的多一些。而实质上来讲，这个事物呢，身心呢，它是这个因缘互相辗转变化和关联的。这个自我自体呢，不是像这个错觉上认定的那样真是有这么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没有的，所以它只是你心里面这么一个建立这么一个认同，如龟毛兔脚不食。所以彻底的认识到这一层面的时候，所以啊，圣者啦见得真实啦，所以观察一切的时候才不会以这个自我中心为展开，以这个自体啊建立贪嗔痴，不会建立。那么再深度观察呢，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好啊坏啊等等啊，得啦失啊，这些都是觉得它有一个存在，有一个可得，所以我就觉得得了，我就觉得失了，得了欢喜，失了忧愁，痛苦， 那么实质上来讲呢，德无可得，失无可失，它是暂时的因缘嘛，暂时的显现嘛，没有这个真实了，没有这个究竟。那么这个深度的观察了，心里面呢能够接纳德，也能够接纳失，得失从缘，不忧不苦，不喜不悲，平等自在，就平等自在了，就无分别了。那么相待的这个事项现象往然是知道的，是了解的。所以这里呢戏论以及这个气氛，就是习气都除了，所以等观法，这个等观法界一切现象，以法界性，也就是说第一谛究竟一法身为觉照。所以这个觉照呢是妙用所照，妙用所知，平等无二，就是不取不舍，这个是真实的无分别，不是说无所谓，不是说我只是不讲究而已，它不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是比如说要这样的话呢，这个圆满报身呐、啊，卢舍罗佛啦、啊，这色究竟天呐、啊，这个天宫啊，种种庄严呐、啊，这个还有修的这个百劫修相好啊，那是不是还有比较呢？那是跟我们相对相上来讲有这个差异，由这个无漏功德，以及利益众生呢，他就会升起福聚资粮。那么福聚资粮成熟圆满，他就显圆满的这个庄严妙相。那么在庄严妙相当中呢，以及相对世间呢，这个有缺漏的这个世间呢，种种苦相呢，这佛清净心当中相对这个显示如实，洞察如实关键，不是没有说这个雷知道啊，就是不是说不知道，就是知道，但是呢这个离取着相，无可取无可着，平等不二，是这样的无分别，是这样的无分别，所以不分别无分别，就是这个相似的无分别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固定性的固化性的这个基础，什么都不要分别了。所以有的人呢初学的时候，初了解的时候，你告诉他了这个事情要做好一点呢，他说你怎么那么大的分别心呢，你怎么那么多分别呢，他就觉得你分别多了。那么实际上在相对的事项上，比如说持戒啦、修定啦，这个持戒是不是各种戒相呢，虽然从戒体是一这个一个了，但戒相呢杀到淫文各有不同。那修定的话呢，未到地定、欲界定、初常、二常、三常、四经定、初四经定、种种定，都也有差别了。那你说无分别了，就不要懂了，就不知道了，什么都不要说了。这个就是定格固化性的建立一个所依，建立一个标准了。这个认为呢什么都不去了之，成为了所谓的不分别。那么佛法里面讲的不分别了，是透过这个相待的这个现象，能够如实透彻的观察所谓的一切的这个无实际的这个所选取的基础，它从来都不存在的。所以呢也就不会随着这些龟毛兔角的戏论呢起分别，起取舍，就是离取舍相。所以包括分别本身，包括无分别本身，那这里呢就是说不分别无分别，就是无分别也不分别， 为什么无分别不分别了？这无分别也是相对的一个建立嘛。分别跟无分别是一种概念，一种范围的划分。那么从实相上所依来讲呢，清净宛然，一切圆满，一切心诚。在这个时候呢，自然无分别。自然无分别呢，一切寂静呢，四相宛然呢，本不异啊，本不二啦，何来有分别呢？所以像禅经里面呢，两个人讨论呢，一个说分动啊，一个说翻动呢，所以六祖大师跟他们说了，这个是你的心动啊，就你分别动啊，你有分别了，一个分别是翻啊，一个分别呢，这个是风啊，是这样的啦，所以这个才这个入不二境呢、啊，入这个呢无分别智啊、那么这个佛的事业啦，所作啦，是自然醒悟啊、就是无分别智所行，醒悟所行，所以菩萨啦，自然度生啦，无众生可度。度一切众生贪染思化入无余涅槃，实无有众生可得可灭度，那么就是以这个法身呢，以法界性呢唯一了，相应了，这个来行，这个圆满事业，佛的事业，那么这个就是七金刚句，就是七金刚句的这个意思了，